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主播吴和。本期我们继续讨论美国总统胡佛与开平矿案。在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开平矿务局的创立和早期所取得的一些成绩。1892年，开平矿务局的第一任总经理唐廷枢去世，由张毅接任。关于张毅的材料，历史上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张毅在年轻的时候有过什么样的经历。看起来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起步，所以他们的家族并没有去介绍他年轻时候所取得的一些成就。相反，我们知道的他的故事多半是他已经至少在正阳关担任盐官监督以后的，可能跟他的婚姻有关系，因为他的第二次婚姻大概跟皇室建立了一定的联系。那么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唐廷枢去世以后，李鸿章为什么不再安排另外一位买办来接手他的这个工作呢？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光是香山四大买办，唐廷枢当然最大，但是后面还有很多人呢，包括徐任也好，包括郑观音也好。而且在1891年的时候，郑观音也确实进入了开平矿务局，担任当时的粤局的总办，就相当于一个分公司吧的总经理。那么郑观音他的背景来说，应该比张毅更加偏向企业，也更有洋务方面的背景。这些买办后来没有能够继续担任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1883年上海发生了金融风潮，就是胡雪岩倒闭的那一次。那在那次金融风潮中，这些在当时比较出名的这些买办民营企业家吧，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实际上在唐廷枢去世的时候，关于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多少钱就有不同的说法。按他们家自己的说法，他去世的时候其实已经没什么钱了，导致他从一个巨富落入到一个没有多少钱这样一个地步，可能就跟1883年的金融危机是有关系的。因为按道理讲，他自己在开平煤矿就有一个很大的股份，好像是有30万股的股份，但是没有办法，金融危机一来有钱人也就不行了。在那次金融危机中间，徐润、郑观音都出了问题，他们的声誉就受到了损失。大家会觉得，哎，你这些人其实好像说很会经商，但是也出问题嘛，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保守势力对于这种已经成功的官督商办的企业也开始伸手了。一开始大家持怀疑的态度，那么当李鸿章他们辛辛苦苦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哎，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情，我们也要有一份。张毅可能就算是他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因为在旗人里面，懂经营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后来郑观音其实对这个情况是做过一些批判，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对于官督商办侵害商贾商人利益的这种说法，最早其实就出自郑观音。他还写过一首长诗叫做《商务叹》，这里面讲的就是洋务运动里面几个主要的企业后来都因为官方的介入失去了企业原有的初衷，而且使得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他的诗里面说叫办有成效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如果不行， 当然政府不管了，但是如果这个企业好了，那么官方就会来出面巧取豪夺。郑观音因为对这个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他对里面的一些人物也做了点评，其中就包括点名批评张毅。他说张毅之所以能够接任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就是因为他和醇亲王的关系。而且他还揭发说，1886年醇亲王到天津阅钞，检阅北洋水师嘛，张毅就动用了局款，就是开平矿务局的营运资金，拿出了十几万两来为醇亲王建造八洋楼，供他在阅钞期间居住。这条指责可以说明，在1886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张毅担任开平矿务局总办之前六年，他其实已经介入了开平矿务局的经营活动。李鸿章为什么指派他来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着他跟皇室的这种关系？这个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依据。好，不管他在之前做了什么事情，1892年他总归是获得了一个合法的权利。但是这个时候他去开平煤矿当总办，有没有人在背后给他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或者你的任务是什么？这个都没有历史记录，包括李鸿章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指示。我们只能从张毅到任之后的一些做法来推断，比如说他跟唐廷枢的关系可能不见得很好，因为他没有去全力维护唐廷枢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这里面有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唐廷枢在后期创办了一家水泥厂，叫做唐山细棉土厂，一家煤矿办水泥厂其实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至少这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相关多元化，因为水泥厂需要大量的使用热能，煤矿正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互补。水泥厂大概不是开平矿务局早期商业计划的一部分，考虑的并不是很周到，带有投机性。唐廷枢创办的这家水泥厂在经营上不是很成功，张毅到任之后决定停掉这个项目。作为一家企业的 CEO， 这些当然都是正常的经营行为。我们从张毅的个人立场来讲，应该说他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合理的。水泥厂如果办成了，我们不能说，或者外人不会说这是张毅的成就，大家会把功劳归给唐廷枢。可是如果水泥厂继续没有起色的话，那就变成了张毅本人的责任了。我们假定他对这个水泥厂的业务不是很熟悉，他决定关闭水泥厂是正常的。但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后面的故事。1906年的时候，这家水泥厂由周学熙买下来，恢复了生产经营，通过改进技术成为天津启新洋灰厂，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一直到解放前都是全国最大的水泥厂。有人就说你看张毅显然不懂经营，你看人家周学熙做的就很好，但这个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也不能说张毅的选择就不对。那么我们再来看开平矿务局的生产，从1892年张毅接手到1899年，开平矿务局的煤炭产量从25万吨增加到78万吨， 和唐廷枢那个时候相比，它的增长速度当然是没有那么快。但是总体来讲，这个企业产出还是在不断的增加，差不多是3倍。至少在张毅的管理下，因为这已经经过7年的时间了，如果他的管理实在是不行的话，那他也会出问题。那么好歹这个是在增长，而且从学习效应来讲，开平煤矿的成本应该有显著的下降。那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它的利润是不是有很大的增长呢？好像没有。利润为什么没有增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跟企业的经营效率下降有关系。所谓的官对商的这种侵占，企业经营好了，大量的人就塞进去了，这些人是不工作的，他们会占有企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第二个呢，也是因为企业还在扩大，导致的债务负担，使得企业的利润没有能够出现。那个时候，官督商办企业就已经表现出了今天我们所非常熟悉的软预算的特点。软预算一般是计划经济的相联系的一个关键词，但其实官督商办企业中间也会出现软预算，不断的追加投资，因为企业如果出问题的话，其实这个经理人是不用负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觉得，通过增加投资，通过扩大规模，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势力范围，也为自己得到更多的中饱私囊的机会。这个情况在唐廷枢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有四处投资啊。张毅上任之后，继承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想，张毅他作为通过裙带关系也好，通过皇室的关系也好，来进入到这个开平矿务局的领导位置，他当然不可能做自我革命，对吧？那些人浮于事的现象，也许他不满意，但是这些人都是他的支持者，至少是他在政治上的支持者，所以他不可能去自我革命，去把他们给裁掉。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希望把盘子做大，从中获得增加自己财富的机会，同时也提高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会继续去扩大投资的规模。那么他在什么方向上去做扩大投资规模的工作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他把唐山水泥厂停掉了，放弃了这种相关多元化的投资。那么他把投资放在什么地方呢？他把投资放在港口和码头上。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也跟开平矿务局当时遇到的经营上的困难是有关系的。经过十几年的运营，开平矿务局的生产和生产方面的经验已经积累得相当多了，所以这个时候采煤不是它的主要问题了，销售变成了它的一个主要问题。当时全国的煤炭市场实际上是在繁荣，因为同期进口煤还在不断的增加，也就说明煤炭的销售市场是充分的。开平煤矿能够产出多少煤，就能够卖出去多少煤。但是开平有一个问题，就这个煤要运出去。开平的位置是在天津的东北方向，那么主要是通过天津港来做这个煤炭的销售。但当时呢，天津港其实很快就产能满了，这样的话就迫使开平煤矿去寻找更多的能够帮助他把煤运到市场上去的这种出口。这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成为张毅的一个主要工作。 当然，张毅作为继承者，他也希望有他自己的一番成就，是吧？他不能说只是萧规曹随，完全的继承唐廷枢的做法。那么他的运气应该说是不错的。他上任之后，没有多久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投资的机会，那就是秦皇岛煤港的开发建设。刚才我们提到了，天津港本身不是为这种工业生产而准备的，所以在早期，当它的煤产量不是很高的时候，那天津港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码头。但是现在，随着它的产量一年达到将近100万吨的水平的时候，那天津港的局限就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天津港在冬天要结冰，而冬天是南方用煤的一个高峰季节，这样的话煤就运不出去。因此，他们就需要考虑有没有能够补充或者替代天津港这样一个选择。秦皇岛就是他们找到的答案。从地图上来看是这样的，唐山在中间，向西南方向去是天津，向东北方向去就是秦皇岛、北戴河这一带。秦皇岛有一个特别的优点，是属于不动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而且那个时候开平煤矿的焦炭也开始输出了，像汉阳铁厂。那么怎么走？如果从秦皇岛走到上海，沿长江往武汉走，这就是一条合理的路线。通过秦皇岛还可以向日本去出口这种煤炭，这个当然也是因为日本它本国向中国出口普通的煤炭，但是中国向日本出口焦炭。当然这是开平矿务局的需求，另一方面清政府也看好了秦皇岛这个港口，原因是清政府建立了大清邮政，这个邮政呢就有一个邮政包裹的转运问题。那么到了冬天，南方来的邮政包裹就不能进入天津港，这个对清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不方便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想找一个新的一个邮政的码头。秦皇岛就符合清政府当时的要求，因为那个时候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已经修通了，叫做金鱼铁路，山海关古称鱼关嘛。那么如果说从上海来的邮包能够从海路直接运到秦皇岛，就可以接上这条金鱼铁路，然后从天津转送北京，速度就比较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企业有扩大销售、增加运力的需求，政府有提供新的邮路的需求，这样政府和企业之间就实现了一个激励的相融。1898年3月26日，清政府宣布将秦皇岛作为通商口岸，授权开平矿务局建设管理。作为交换，开平矿务局要向政府提供免费的邮包服务。那个时候，上海经天津到北京，传统的邮路需要10天的时间，改从秦皇岛走，时间就可以减少到5天。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秦皇岛就成为南方来的邮包的一个最重要的转运港口。一直到后来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线建成，邮包就不再从秦皇岛那边转了。那么另一个原因，政府希望开发秦皇岛的跟甲午战争的战败是有关系的。因为甲午战争以后，北洋水师就变得不安全了，政府就考虑像秦皇岛这样的一个口岸，可能未来作为 军港来使用。当然后来秦皇岛看起来不是一个合适的军港了，但是当时在开发的时候，清政府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外国人还没有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开发成一个叫做完全拥有主权的口岸，其他的口岸基本上都通过那些条约被外国人侵占了很大的这个权利了，并且政府自己不用出钱呢，开明矿务局出钱就行了，所以开明矿务局由此就获得了秦皇岛的垄断地位，别的人都要经过它才能够在那里去开发。应该说，当时的北方港口建设，秦皇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而且在那之前，秦皇岛只是一个渔村呢，是通过这个开明矿务局的建设，才使得秦皇岛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一直到现在，秦皇岛还是我们国家北煤南运的核心的港口。前几年，河北省曾经想把秦皇岛改成一个旅游观光的地方，因为它跟北戴河在一块儿嘛。煤港多少都有些污染。当他们开始向社会上吹风的时候，交通部就出面说，秦皇岛的这个北煤南运是国家战略，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利动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秦皇岛的地位。那个时候是开明煤矿，是吧？后来是山西的煤、大同的煤出口到日本去，都是从秦皇岛走的。那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它的兴建的历史是离不开张毅这个人物的。好像现在秦皇岛那边的港口博物馆里面应该有张毅的塑像，这个也是符合历史情况的。如果说秦皇岛开埠，张毅做了一个最大的贡献，这个并不过分，因为当时是他的一份奏折得到朝廷的批准，才使得秦皇岛能够成为一个口岸。那么我们上面提到了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激励相融，这里面还有第三根支柱，个人的激励相融。我们不要忘记，张毅也是一个理财高手，对他来说，秦皇岛开埠当然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开平矿务局的利益，但是他自己也要从中有所收获，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在封建时代往往是公私不分的，所以他个人在这里面也有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因为在早期秦皇岛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人，土地非常便宜，所以张毅在秦皇岛大量的买地，光是开明矿务局就买了4万多亩，然后他还利用，因为是政府征地嘛，当然就补贴了或者是免税等等待遇，在这过程中他自己也买了很多地，买的这个地到后来，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还引发了他的后人和开明矿务局之间的争议，就是当时有些手续大概办的不是很清楚，到底这个地是开明矿务局的地，还是他个人的地，还是一开始是开明矿务局的地，后来变成了他们张家的地，打过官司。反正这个事情就说明他个人至少是充分的利用了秦皇岛开埠的这个机会，给自己谋取了很大的利益。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我们看不到他的地契，不知道他买了多少地，但是从一些外围的资料上我们可以推断出来。比如说有一个组织叫做北戴河公益会，这是1919年成立的，他的发起人是前任的北洋政府的总理，叫朱启潜。朱启潜这个人在近代史上很有名，因为他是营造学社的 发起人，是北京市城市现代改造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像北京天桥、劝业场那些东西都是朱启贤搞的。那么朱启贤为什么要在北戴河组织公益会这样一个机构呢？是因为当时北戴河外国人很多，他们在那里建别墅啊，然后也想建立一些自治的这种组织。那么中国人就要去阻止外国人侵占更多的中国土地，所以他就牵头搞了一个公益会。那么公益会和张毅有什么关系呢？张毅其实已经去世了，张毅好像是1912年还是13年去世。但是这个公益会啊，完全是靠这些会员自己出钱的。那出钱最多的人是谁呢？第一个当然是朱启贤，第二个人是张书成，张书成就是张毅的儿子。那个时候张书成跟开平矿务局已经没有关系了，那他为什么要出那么多的钱？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也就是说公益会保护当地的中国的土地，包括新建公园、划定不得卖给外国人、不得开发的这些地块，这个事情是符合张毅家族的利益。所以由此可见，张毅在20多年前就买下了秦皇岛北戴河那边的土地，使得朱启贤在后来筹办公益会的时候需要得到他们家族的支持。这是一个方面。张书成老先生1995年才去世，所以是一个我们现在的人物了。那么张书成在天津很有名气，因为他是一个收藏大家，当然他也是一个企业家，也管理过煤矿。他在天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捐赠，这是在文革以后，他捐出了一幅画，是北宋的范宽创作的，叫做《雪景寒林图》。这个《雪景寒林图》现在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18年的时候，天津博物馆庆祝100周年，那时候很多人从北京到天津去现场去看这幅画，平时你根本看不到。那么这幅画除了历史久远以外，还有它的特殊性，这是一幅非常大的一个画，据说是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这个西山行旅图，也是范宽作品，比它更大。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张家啊，从张毅到张书成这一段，在很短的时间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因为张毅之前默默无名嘛，说明他们家肯定不是很有钱。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幅画是怎么来的？据说在天津，张书成家里头有很多名画，这个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知道他们家藏着范宽的《雪景寒山图》。我们中国的古画讲究传承有序，上一手到下一手之间都要有记录的。那这幅画的上一手是谁呢？上一手是乾隆皇帝，他从一个收藏家的手中拿到了这幅画，然后当然就存在大内了。那么这幅画是怎么流到市场上来的？据张书成自己讲，说是张毅买的。张毅怎么买到这幅画呢？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火烧圆明园了吗？这些侵略者当然抢了很多东西，抢了之后他们又不识货，所以说有一个英国士兵把这幅画卖给张毅， 只花了50两白银。买回来之后，张毅就跟张树成说，家里头有这么一幅画，但是不许告诉别人。所以这个画变成了他们家的一个秘密的藏品。那张家确实很神秘，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能够让人相信，其实也很可疑。首先，雪景寒山图的尺寸非常大，这个英国士兵拿出来光是给买画的人看就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能不能让张毅这么巧的碰到了，这个事情让人怀疑。而且从事后他密不示人这个行为来看，这里面恐怕有更多的秘密在里头。一幅大内的画怎么样能够流到张家手里头去？第二个事情值得怀疑的是，这种古画的鉴赏鉴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说张书成对这个事情有积累，那很正常，因为他从小就锦衣玉食了。张毅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这样一个人物，他能够判断这样一幅画的价值，这个事情也挺让人觉得奇怪。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事情背后的这种种种的神秘性的话，那么张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面积累起来的财富是非常惊人的。当时也有人说你看他出身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天津最有钱的人之一了。所以张毅在整个当官也好，经营企业也好，肯定是给自己创造了很大的价值。这是我们从张家的一些外围的信息来推断他们家所获得的财富。可是那个时候在建设开发秦皇岛的时候已经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了，清廷那个时候其实挺困难的，因为刚刚给日本赔了一大笔钱嘛，所以清政府是把这个事儿交给开平矿务局来办，但是开平矿务局也没钱。重新开始开发一个港口，这里边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所以张毅当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募集到资本来开发这个港口。在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并非洋务派出身的这样一个背景限制了他在资本市场上的能力。当初开平矿务局创建的时候，启动资金其实是李鸿章想办法拿出来的，他从他自己的直隶总督的钱袋子里挪用了一些钱交给唐廷枢。同时因为当时的湘系的淮系的将领纷纷在地方任职，那这些人跟李鸿章之间呢通常都有一点往来的关系，这样李鸿章就去化缘也能够筹集到一部分钱。但是在开发秦皇岛的时候，因为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已经去职了，继任的是谁呢？继任的是北洋大臣荣禄。荣禄也是奇人了，那他跟张毅可能好说话，可是他肯定没有弄钱的本事，这条路就不行了，官僚系统没有办法为秦皇岛开发提供资金。那么能不能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呢？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因为开平毕竟还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之一嘛，还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本来是可以的。过去唐廷枢在上海也多次为开平矿务局筹集股本，但是唐廷枢能做的事情张毅不能做，因为唐廷枢是怡和的买办，在上海人头比较熟，然后大家也相信他是一个守信用的商人，张毅就没有这个条件。 你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皇室背景的人，你也许可以说他得到了荣禄的支持，但是这些对于上海那些商人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他和上海的金融市场缺乏联系，这样的话，开明矿务局早期的筹集资金的方法、张掖一个都不能用，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借款。借款本来在开平矿务局这样一个层面上并不容易办，因为清政府也知道钱借起来容易，还起来并不容易。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张掖的上层关系，其实是使得他敢于大胆借钱的一个保障。在这方面，他的本领肯定不比李鸿章差。我们在上一讲中提到，1895年，当时刘坤一就有一个奏折，说张掖可以从德国商人那儿借款3-4千万两白银，利息只要5%，期限25年。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吹牛了。在1897年的时候，张掖通过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翠林的介绍，向德商，叫德华银行借款60万两。这笔钱干什么用呢？是购买轮船，扩大运输。这是在还没有到秦皇岛那个时候。那么又过了一年，1898年，这一年清政府制定了一个矿务铁路公共章程。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这一年，有了突破了。政府决定可以中外合办矿业。那为什么在1898年，清政府会同意中外合办呢？在这之前没有。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缺钱，没钱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洋务运动早期办的那些企业都不成功，亏损累累。所以那个时候，连张之洞在洋务派里面，他算是相对保守的嘛。他也说：“他说中国各矿若无洋人河谷代开，既无经矿学之良师，又无数百万之巨本，断不能开出佳矿。”其实就是承认，完全依靠中国人的力量，我们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所以开出来的煤矿就不那么成功。那么这份章程应该是张掖参与的，因为张掖后来的头衔主要就是负责矿务、负责铁路的这个大臣，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所以张掖作为这个政府文件的制定者，和我们今天一样，如果你参与了政府文件的起草的话，那你就有一个政策上的优势，领先于别人。所以他就和当时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翠林来讨论，能不能把开平矿务局改组为中外合办。找外国人来讨论，这个德翠林来参与进来其实有道理，因为德翠林同时也是天津海关秦皇岛分关的税务司。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刚才讲到激励相容，他们俩的激励也是一致的。作为一个海关的负责人，你也得招商，不然你向谁收钱呢？开平矿务局，他希望能够把秦皇岛这个港口尽快的建设起来，这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是一致的。清政府发布的这个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其实里面没有详细的规定究竟应该怎么办，他只说可以合办，不能超过50%，但是具体的实施的条款没有。而且也没有先例。 那么，因为张毅本身他也是清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个主要的负责的官员，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足政策。这样，既然政府已经允许中方和外方合作开办矿业企业，开明矿务局当然也在其列。所以张毅就通过不同的渠道来了解外国人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兴趣，然后他们要什么样的条件。比如德翠林曾经托当时的开平总矿师苏格兰人叫 Andrew Burt， 他去寻找投资。那么西方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世界已经瓜分的差不多了，所以西方列强对于在中国开矿是很感兴趣的。那么他们也不知道在中国怎么申请这个矿权呢，所以他们当时想的是说能不能在中国要一块租借地，就像租借一样交给我们，你们要收税或者你们要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这是当时列强对中国开矿的一个想法。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胡佛的老板莫林和莫林公司开始涉足中国矿业。1896年的时候，当时就有中间人，这是李鸿章派出来的中间人，去西方去了解这些企业家有没有兴趣到中国来投资来开矿。到了1898年的时候，因为已经开始维新变法了，所以大家觉得机会就来了。这个时候莫林本人就到了中国，他跟李鸿章见了面，但是两个人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李鸿章这条线就断了。李鸿章好像不喜欢莫林这个人，但是莫林作为一个冒险家，他不可能只见李鸿章一个人嘛，所以他就找了别的人，当时就找到了天津海关的总税务司德翠林。德翠林就把他跟张毅建立了关系。那么正常情况下，张毅算是李鸿章的下属啊，是吧？李鸿章不喜欢莫林，怎么张毅可以跟李鸿章不一致呢？这可能跟张毅的背后的这种皇室背景有关系，有恃无恐。那在这之前，其实还有别的人也对开平矿物表现出了兴趣，是吧？首先是德华银行已经借钱了，那另一个有兴趣的就是俄国。清政府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选择权的，像李鸿章他们就觉得以夷制夷嘛，我们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为中国谋取利益。当然这是一个幻想了。当初秦皇岛要开港，其实那个时候列强就很关注了。比如说英国，英国它是支持秦皇岛开埠的，因为开平煤矿的煤通过秦皇岛运出，这个对英国有好处，英国的军舰就可以在秦皇岛那儿加煤了，就不用到天津这边来了。但是李鸿章在他个人的经验中，他其实不太喜欢英国人，因为早在1885年的时候，怡和洋行就提出他们可以收购开平煤矿，但是李鸿章不同意。李鸿章说开平煤矿是供应北洋水师的，不能落到外国人手中去。另外唐廷枢是曾经是怡和洋行的买办，那李鸿章也觉得这里面有点利益冲突。但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这些限制都不存在了。首先没有什么北洋水师了。其次唐廷枢也去世了。但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新的困难了。当时的这些列强在中国是有各自的势力范围的。英国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长江以南，它在华北的影响力不大，华北的势力是德国、俄国、 和日本。那个时候，莫林还有德粹林，他们曾经想把山东的一个金矿变成英国公司，而且已经在伦敦筹款8000英镑作为定金。但是这件事情，因为山东是德国的地盘，最后德国反对就没办成。后来他们又想在蒙古用英国资本开采金矿，这个又受到了俄国的反对，也没办成。虽然英国当时还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在中国华北，英国人讲话不是那么算数的。不过那个时候，张毅他们已经觉得俄国的势力和德国的势力已经太强了。比如说，甲午战争以后，三国干涉还辽，旅顺和大连就租借给了俄国。租借到给了俄国之后，俄国舰队就到了大连。然后俄国人接着就想，他们的军舰也需要煤呀。如果能够把开平煤矿买下来，也是不错的。据德粹林1899年6月给莫林写的信里面说，俄国不久以前想要用500万两的价格买下开平煤矿的所有权。有人说，当时如果俄国人真的要买的话，李鸿章其实是很难拒绝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把开平煤矿的一部分权利，或者一半的权利交给英国，其实是对清政府比较有利的。这样可以避免德国和俄国对他们的压力。刚才我们提到，1899年6月，德粹林给莫林写信，这个信里面就明确提出，把开平矿务局改为一个中英合办的公司，而且里面还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条款，一共10条。这10条条款是1899年草拟的，在1900年，也就是英国莫林公司和他的代表胡佛窃取开平煤矿的合同中，同样体现了这10条。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开平煤矿的窃取并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事情，在这之前，双方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讨论，甚至可以说，张毅也参与了早期的合同的这种起草。因为德粹林给莫林写信，这些条款不可能是他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也是因为在这封信里提到了这种合办的可能性和合办的一些具体条款，那么莫林就回到伦敦，着手组织一家专门的用于开平煤矿的财务公司，叫做东方新地加公司。东方新地加公司后来在英国窃取开平煤矿的过程中是一个主要的工具。所以在这之前，其实是有了一个铺垫的。那么莫林那个时候到中国来，一方面在探讨中外合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张毅急于取得建造秦皇岛煤港所需要的资金，双方在这个方面有过一些谈判。到了1899年的9月，张毅就授权莫林在英国发行债券，筹集20万英镑，史称秦皇岛借款。20万英镑相当于140万两白银，它的利率是12%。 后来有资料也说，这个利率可能是10%。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利率了。但是张毅说，虽然利率高，只要秦皇岛能够发挥作用，那开平矿务局有办法偿还这部分的资金。好处则是，它是一个债券，它不是一个股权。这样，中国可以保有开平矿务局的全部的股权。这项借款是正式的。所谓正式的意思，就是张毅是向朝廷报告的，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当然，有人说他没有详细的讲到底这个贷款的抵押是怎么样的，因为这次秦皇岛借款的条件是以整个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业作为抵押。有人说这是张毅的一个越权的行为，但是从常理上来推论，贷款要抵押，这个天经地义啊。至于他是不是说把整个开平矿务局都抵押出去了，有可能他没有讲。但是我们从1900年开平矿务局的资产负债表来看，这笔20万英镑的借款用全局的资产作为抵押，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笔债务占开平矿务局总负债的33%，那么占净资产的比例我们不知道。如果由此来推断的话，应该是跟它的净资产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用全部资产做抵押，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签订了这个秦皇岛借款之后，张毅解决了自己的很多问题，对吧？对于朝廷来说，不用国家的钱就能够开发一个良港，将来甚至有军事用途，现在可以为政府解决邮政包裹的问题，政府方面是满意的。在开平矿务局来说，虽然背上了债务，但是没有失去股权，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个人他的好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作为一个企业家，秦皇岛真的能够建成之后，那么他在开平煤矿的历史上，可以说相当于二次创业了，也不用天天躲在唐廷枢的威望之下了。所以从各方面来看，似乎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解决方案，也体现了张毅作为当时清政府里面满人出身的一个比较擅长理财的这样一个专业人士的他的价值，我想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朝廷方面，无论是开平矿务局的股东方面，甚至包括英方睦邻公司，都觉得张毅是一个有办法的、开明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好，这个借款安排好了之后，胡佛就该登场了。手续上，胡佛是由德翠林介绍给张毅，安排到开平矿务局当工程师的。那么，关于胡佛的身份，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到底是清政府聘用的洋员，还是睦邻公司的代表，这个当然是不一样的。至少它是有存在着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有的人说他表面上是清政府的洋员，实际上是睦邻公司的特务。这个说法也不是很公平，因为你想，20万英镑从英国市场上筹集来这个钱，投到中国市场，那么人家派一个人来现场监督，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张毅肯定也是知道的，只不过当时正好开明矿务局也需要专业人员，所以相当于一物两用。可能张毅会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而且他也知道胡佛的背后就是莫林，他也知道莫林除了想把钱借给开明矿务局之外，还希望能够成为第一批中外合作开矿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者。讲到这里，中国的矿山，中外合办，列强利益均沾，莫林公司以及未来的美国总统胡佛，所有的牛鬼蛇神，大家在天津这个地方，在唐山这个地方就汇合起来了。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债权人利用有利的财务地位，将债务人的财产占为己有，这就是剧情的下一幕。当然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频频发生的，并不是只在中国，只发生在张毅身上。但是像开明矿务局如此优秀的资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严重的权力丧失，这个呢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这中间所有的参与各方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中继续向大家报告。好，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